我这里来。所引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九节，我们翻到那里，我们一起念。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九节，耶稣说：哎，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有请啊，龙牧师来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这一段故事应当耳熟能详。福音书里面呢，一共记载了三次。马太福音有，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可福音是第九章。如果你要再参考对照啊，路加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在第九章里面啊，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参照。我为什么选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呢？因为马可福音记载的最详细。当然了，我们如果把三个版本、三个记录的方法摆在一起来看，你会发现里面的着重的重点不太一样啊，它有它的心意，它有它的意思。每一个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同样的见证，但是着重的重点可能不同啊。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特别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如果选路加福音，你看啊，路加福音这个马可福音一共多少？从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所以一共有十六节的经文。路加大概只有一半，大概只有八节、七节、八节的经文而已啊。那你说少掉一半呢？他还有一半跑到哪里去？其实他把他的重点摆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我把路加，我揣摩，我们来试看看，来想看看路加他为什么取材，他只取了一半，他只记录了里面的一些重点，不像马可写的那么详细。那么他到底他的心意在哪里啊？他原来一定有也有一个用意在的啊。你看啊，整个故事是从山上一直到山下来。原先耶稣带了三位门徒啊，彼得、雅各、约翰，那到了山上去。在山上他们经历了这么一件神奇的故事啊，耶稣登山变相，他光明洁白到一个地步啊！他说地上也找不到这么样的白，白到能够放光。在彼得好多年之后，大概有三十年的时间，这个事情他经历见证之后，他写书信，他还特别提到了这一件事情，真正见到了上帝的威严，上帝的荣光。所以我们相信烙印在彼得的脑海里面，那种洁白的光啊，好像都打印打在他的脑海里面。在山上到了山下，在山上是光明是荣耀，到了山下呢，回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千世界。你看在上面有摩西、以利亚显现，谈论什么事情？谈论耶稣逝世的事情，谈论耶稣死的事情。这个感觉起来，我们如果真正去读路加写的那个笔法，你会感觉到很不搭调的，就是那个很不 好像很不相称的。在那么样的一种肃穆，在那么样的一个荣耀，在那种荣光当中，结果谈的事情是耶稣的死。那这就你就看出路加写的重点。下了山，路加很快用七节八节的这个经文，就把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个主要的故事啊，就提过去了。提过去之后，他没有提到 门徒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呢？啊，这个门徒们他们也很纳闷，为什么你能我们不能？这个名师要出高徒的吗？你能够吩咐了就做成的事情，你也把权柄给了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别的福音书里面啊，他就会提这一段，路加就不提了。路加马上提到哪一段呢？提到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没有读的那一段，紧接下来从30节到32节，主耶稣就吩咐告诉门徒，预告门徒说，人子上耶路撒冷去，为的是什么？要被挂在木头上，要死啊，要经历的这个死来完成救恩，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换句话讲，你可以看出来路加它里面有一个主题，有一个重点，这个主题的重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死，讲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换句话讲，荣耀跟能力其实呢整个归结在一起啊，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在耶稣基督。这是我对路加为什么那么短的篇幅就把这个事情提过去了，他有他的用意，他有他的真正的重点在。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囫囵吞枣就把各种不同的版本来读啊，我们被里面的差异给吸引掉了，反而忽略掉它里面真正要传递的信息。好，我们现在回到马可福音来，我们要读马可福音。那我们的重点呢摆在哪里？我们的重点摆在主耶稣，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选用的那一节经文，第19节，9章19节，读到一句耶稣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很难得读到的那样的口吻，那样的口气讲的话。耶稣说，哎呀，这个不幸的世代，我要在你们当中要多久？ How long? How long shall I be here with you? 我要在你们当中要多久了？我还能够忍多久？ I bear with you. How long shall I bear with you? 啊，这个第二句是，我要在你们当中忍多久？耶稣基督讲话很少讲这样的话的，这样的口吻的话，是不是？可能对这个鬼啊吩咐的时候，可能是有这么严厉的话啊，可能对人不了解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所讲出来的话，他也可能讲很严厉的话。因为就在这个上山之前呢，他曾经对彼得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因为彼得不了解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真正为了什么，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人都会去想那种光荣的事情，想那种出名的事情，想那种能够整个让以色列国复兴、以色列国复国的那一种荣耀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讲说人子要被卖，要被交在这个长老、祭司长、文士手里面受苦，结果彼得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个事情万万不可发生在你身上。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为什么？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体贴自己的意思。所以耶稣很难得啊，讲那么重的口吻，那么重的这种这个字句的这种话。这边是其中的一个，大概还有另外一处，我们感觉到耶稣啊，好像有一种这种气啊，在心里面好像没有办法把它发出出来的感觉啊。那个很多人听耶稣讲到一个地步，觉得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觉得你胡说八道，你知道？不照着圣经里面自己乱发挥。那个时候耶稣也讲过一句话，他心里面大概也是很难过，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啊，在他原来的位分的时候会怎么样 啊，那种心情我们想想可能可以揣摩得出来的啊。那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回到这里讲耶稣他讲那一句话，假如换作我们呢、啊，这个不幸的世代，我要忍你们到什么时候？我还要跟你们相处到什么时候？不玩了，拜拜，我走了，我才不要，我跟带着门徒上山去。那原来门徒就答应了，说在上面搭三座棚，我都没答应，我下来，结果看到这么样一个纷乱的一个这个烦扰混这个纷乱的这个大千世界，我干脆上去好了。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紧接着讲一句话，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整段故事里面，我认为这第十九节里面把耶稣的两方面呢都表达出来，把耶稣有一种那种义愤填膺的那种他的那种心情呢，透过前面的那一句话表达出来，把耶稣怜悯人的心肠啊，透过这个最后这一句话表达出来，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这是有担当的，这是能够负起责任来的，这是能够真正彰显出耶稣怜悯人的心的。你看哈，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做父亲的带了他自己的儿子来，结果扑个空，不巧耶稣带了门徒上山去，那幸好带了三位去，底下还有九位啊，一共有十二位他的这个挑选的使徒啊，三位上去，底下还有九位啊，多数啊，带了他的儿子，既然见不到夫子，到他的门徒这边，因为他的门徒也曾经被打发出去过，两个传道，那个名声也都已经传出来了，他们能够鬼被赶出去啊，这个到以色列迷失的家里面去把那些羊给找回来，所以不单单耶稣的名声远播，包括他的门徒们也一样小有名气了，带了他的儿子去，结果他的儿子这个九个门徒合在一起也赶不出那个鬼来，没有办法让这个孩子被医治好，结果引来的是什么？引来的是辩论纷争。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啊，门徒们可能是想着呢，凭借着他们记忆当中他们的经验里面曾经有过的等那种方式啊，他们想，哎呀，小 case， 这个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我们那时候是两个出去，我们都把这些事情给搞定了，现在我们九个联手，这个小 case， 结果没想到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记忆当中以为呢照章行事，这个有经验的人很可能就会落到这个软弱的地方，你知道那个古代打仗的那个将军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他呢认定照兵书来，照他以前的经验，我以前怎么样打胜仗的，现在我一定打胜仗，那这样掉以轻心，没有审度这个整个局势，没有衡量对方现在是谁来带兵，有多少的这个兵力啊，看好这个地形地势，这粗心大意，轻敌了就容易败了，就容易输下来了，啊！做事的也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这个我都已经做过多少次了，我经验十足，那我再来一次绝对没有问题。往往那个细节，那个所谓的魔鬼就在细节里面了。往往啊。那个问题就在我们以为的那种 routine 当中，那种、完全好像是按部就班一模一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就会翻筋斗了。门徒们是凭着这个来，文士法利赛人呢，这些人凭着书本里的知识， 你说他们真正懂吗？真正有信心吗？也没有。那主耶稣指责那个世代是什么世代？不信的世代。这个世代没有信心呢、啊、这个世代对信心的了解啊，是书本里面的，是经验当中的。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子的，我们谈信心，我不知道诸位对信心的诠释会是怎么样啊。我们其实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信，最重要的就是信与不信在这两个之间的一个激荡啊。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提到信与不信、能与不能这个字眼特别的要这个跃出纸面来啊，跃然纸面。你慢慢去圈出来好了啊。我其实我有的，我摆在手机里面啊。我现在发现我还是不行用手机，为什么？因为战战兢兢呢、啊，汗出如浆，滑了他不听使唤，我滑来滑去他就在上面一直跳动，为什么？因为太湿了啊，他现在不听我的指令，会有手汗的。好，没关系，大家自己读经的时候自己圈点出来啊。这个父亲的说，我带我的儿子到你的门徒这边，他们确实不能。主耶稣说，不信的世代。主耶稣说，你若信，凡事都能啊。这个做父亲的说，我信，但是呢，我信不足。门徒又跑来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呢？这里面都是在信不信、能不能之间激荡的产生的一些个体。那耶稣基督他对这个世代他的指责，不信的世代啊，不信的世代，为什么？因为门徒们照着自己的经验，文士法利赛人以为他们照着自己的书，照着书本里面的知识一样拜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结果把焦点摆在什么地方？摆在辩论上面，谈论辩论啊，怎么样把能够把这个鬼给赶出来，而不是真正我们如何来医治好这个孩子。所以变成了在这种辩论的这个当中失去了真正的焦点。耶稣来了，耶稣下来，众人看见都赶过来来问。那我这边我要先在进入到讲这个故事之先呢，我们先要把一些真正的重点先讲出来。这里面耶稣基督从山上下来，隐隐约约是有那种对照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从天上到地上来一样。在山上他好像回到了他的原来的荣耀的那个境界里面，是不是？他显出他在天上那个荣光出来，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上到地上来。那么他到地上来为的是什么？他到地上来啊，其实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其实两方面合在一起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的。一个是除掉魔鬼的作为，大家还记得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显现，为的是要除掉魔鬼的作为，要把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给败坏掉，不再我们被这个死亡的这种权势、啊、给辖制给拘禁住了。那这个是这一方面，其实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来就是要为我们死啊，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能够来赎罪，来代替我们，替我们死，赎罪成全救恩。那么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体的，好像一个铜板的两个不同的面儿。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如何除掉魔鬼的作为，如何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所以这两件事情整个一起的。那么这个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么成就的他所成就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要使我们能够得着 赦罪的恩跟悔改的心呢、啊，使我们得着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而且呢，他把信心给我们，这就是牵扯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要的焦点。他把信心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因着信领受所应许的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圣经上面讲说，我们的灵与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能够一同来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所以救恩已经完成了，那我们要问，那我如何能够得着？我们得着的管道，我们得着这个救恩的途径没有别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你说我们的信心是凭着我们自己建立起来？不是，信心是上帝的恩典，信心也是上帝的恩典啊。我们所有的，好像保罗他写书信，他特别提到说，我们得救呢是因着信，然后底下他又加了一句，本乎恩，原不是出于我们，乃是上帝的恩赐，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信是像是那个管道，像是那个工具，这个工具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凭借着这个工具，凭借着这个途径，通过这个管道，我们能够到救恩里，我们能够得着救恩。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说有没有隐含着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有。主耶稣对这个父亲讲，这个父亲口里面喊出来什么？说，主啊，怜悯我们。他请求主怜悯他。其实主的吩咐里面说，把他，就是指着他的儿子呢，把这个受苦在病痛当中被鬼附着的这个儿子呢，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这一句话里面已经包含着主无穷的怜悯了，已经胸有成竹，他要把他的恩典施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做父亲的到主的跟前，是从这做父亲的这种人性里面呢，很自然喊出来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吧。啊，主耶稣基督没有说好像对这个父亲呢有任何的这种好像维持，没有，但是他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这一句话是真正的关键的地方。做父亲的门徒们可能没有办法察觉到这里面的差别。这个做父亲的怎么讲呢？做父亲的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对这个做父亲的来讲，我相信他讲这句话也合情合理。你如果能够做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我带我的孩子到你的门徒这边来，他们都做不了，他们不能。所以我现在我的这个对这个前面的这个的盼望啊，希望能够达到的那个的真正的被医治的那个可能性呢，也打了一点折扣了。所以他讲出来说，你若能做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能，你的门徒做不到，你的门徒不能，那我只能说，你如果能的话，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么主耶稣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第23节，我们刚刚讲的那是第22节了。第22节的后半段里面讲说，你若能做什么，这是父亲口里面讲的，这个你是指的耶稣基督，说拿撒勒人耶稣啊，如果你能够做什么的话，就请你做吧，求你 怜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华文圣经的翻译或者是一般的翻译啊，大概有两种的这个解读法了啊。这里面的按照和合本圣经里面的讲法，耶稣就对他说，你若能信，如果你能够信的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个耶稣，你如果从这里面来读的话，你很可能也会解读出另外一种什么呢，就是耶稣在打太极，什么我能不能，问题是你自己能不能。你如果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好像耶稣四两拨千斤呢，要把这个父亲所提的这个问题吧丢回去给他一样啊。这是一种解法，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好像是用这样的意思，就把这个信不信就看你有没有信心了，你看你自己有没有信心，所以你求半天得不着，为什么？你没有信心。我们就把这样的一句话就丢回去，就把这个事情好像把它给了一个答案，给了一个解释一样。其实不然呢，你说这个父亲他真正有这样的信心吗？不见得，那个信心是主给他的。你说那些摊子把他的朋友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他真正有信心吗？躺在那边38年的一个摊子还抱怨说，天使下来搅动这个希罗亚这个池子的时候呢，我想赶过去，别人已经先进去了，所以我始终没有办法抢先进到池子里去，所以我一直躺在这边，我一直没有被医好。耶稣基督照样医好他，所以这个跟人有没有信心呢，不是人的信心做一个先决的决定的这个因素在那边。因为我们讲了，这个信心还是主给他的，主怜悯人，开恩怜悯谁就怜悯谁啊，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把这个信心给了那个人。所以并不是因为这个做父亲的他没有信心。另外的一个解读是什么呢？你如果仔细读第23节啊，我们的华文圣经那边也告诉我们，那个信那个字啊，旁边有小点的，表示说在原文里面没有那个信字。原文里面是你若能啊，耶稣基督好像啊用他父亲，用这个父亲口里面的话来反问他，所以不是一个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不是用这样一个正面的口吻来讲，而是说你若能，你在讲什么？你在问我说，主啊，如果你能的话，那么就求你做吧，求你行出这个能力来怜悯我，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好像把他口里面的话拿出来说，你若能，他其实是一个反问话，你是指我能不能呢？你在问我能不能吗？所以主耶稣是用这样的一个口吻呢，在回答他，这是第二种解读的方法啊，没有这个信这个字，而你若能是用一个好像反问的口吻，你在质问我，你在怀疑，你在不确定说我到底能不能，因为你看我的门徒不能，所以你大概推论出我也不能，你在问这个事情吗？那底下他就讲一个正面的话，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要把这个信要给你，让你有这样的信心。一个人有主所给的信心，在他凡事都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信的对象啊。上个月小峰在这边讲用约翰福音里面的一段话讲说，做主的工，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做主的工？主耶稣讲，信那被差来的那一位，信父上帝差来的那一位啊， 你们就是做主的工作了。什么样叫做做主工啊？做主的工作就是信他差来的那一位。换句话讲，让我们知道信一定有一个对象，不是讲自信的信啊，不是讲那种诚信的信啊。你知道在古书里面，孔子他讲过，人无信不立啊，人如果没有信，就是信心、信实啊，这个信、信用这个信，那就在这个社会上面没有真正能够立足点。他的这个信呢，其实不是信心的这个信呢，跟我们这边所谈的这个 faith 的这个信不一样的。他所谈的那个信是指信实、诚信的意思。一个人做人不诚信，没有诚信的话，你在社会上面你怎么能够站稳，能够让你的事业被建立起来呢？所以他讲人无信不立，那是有道理的。但是同样一句话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一样的，人无信不立，一个没有信心的在上帝面前也一样站立不住的。再有大天大的本事，再有好的出身，有你的成就啊，社会的地位，一样在上帝面前微不足道，站立不稳的。人无信不立，人非有信不能见上帝的面，不能得上帝的喜悦的。所以这个人无信不立，其实在我们这边用起来一样行得通的。那主耶稣他要讲呢，要在信的人，那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来见证，能够行在你的儿子的身上。这个父亲马上立时喊啊，这个对话很有意思的啊，我们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能够勾画出那种很生动的这个一来一往啊，不是辩论。这个做父亲的从主所讲的话里面，他表达出他的内心。我怎么解读呢？如果我们按照原文上面来看，他说这个父亲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的翻译把它翻译成说我信不足，其实啊，这里面就是两个字，他说我信，但是我不信。你说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不足的那个字眼呢，其实是信这个字前面加了一个那个A 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讲说这个英文里面呢、啊，这个反义字可能加一个 AN 或者可能加一个 A 啊，就变成一个反义字了啊。他说我信，但我不信。我们的翻译呢会发现了，你如果这样翻译，直白的翻译啊，别人一定觉得你不信、不达、不雅啊。翻译要讲究信达雅的嘛，觉得你怎么前面讲说我信但我不信，这个好像在讲这个自我矛盾的话一样。所以我们把它翻译的很文雅了，翻译的时候，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其实你直接翻译也对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信是表达这个做父亲的心愿，他的意志，听主你这样讲，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哎呀，那我真是盼望我有这样的信呢、啊。所以他表达出说，主啊，我信，我愿意信。但是呢，他的良知，他的理智啊，他的良知也讲了实话，但是我不信，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主，求主帮助。我这样解释，我想诸位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了。这个做父亲的跟主之间的对话表达出来的，就是我要这样的心，但是我也知道我里面没有这样的心。主啊，你帮助我。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里面的真正的重点，可能我们会被这个整个的神迹的过程给吸引。当然这个神迹的过程描绘的也很生动，你知道众人呢 你说众人有没有信的？可能也没有的，没有信的。众人是看热闹的，看热闹的那种本性，许多的围观的百姓，而且还加评论。哎呀，这个孩子大概是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鬼出去之前呢，是鬼哭神嚎。不晓得诸位从圣经里面曾经听见，就是说知道过鬼被赶出去的时候是怎么样。我有一次碰到一位马来西亚的一位教授啊，那是30多年前我在北美念书的时候，他到这个我的校园去，他去 sabbatical leave， 他的安息年，也是基督徒，所以很自然基督徒就会找基督徒啊，弟兄就会找弟兄啊，他就打听知道我们有查经班，所以他也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他就告诉我们，在课余的时候组织布道队到马来西亚很多的乡村乡间，那些甘榜啦，或者是那种华人的那种新村里面去传福音，也一样有被鬼附的例子带到他们跟前，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鬼赶出去。他说他们见证过了鬼被赶出去的时候那种大呼小叫的那种鬼哭神嚎，让人鸡皮疙瘩毛骨悚然的那样的情况，被赶走，这个被鬼附的人就整个恢复到他原有的这种他的理智的人性来了。这里面讲那个鬼啊，就大大众啊，然后大叫的喊叫着他离开了。很多人呢就是看热闹的，所以众人就来评论，看这个孩子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大概没有气息了。但是耶稣基督不跟他们分辨了，不需要。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这种显出真正的能。所以换句话讲，谁能？主能。现在他把信心给了我们，有信的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他也把这个能力透过这个信心的管道他也给了我们。我们不要小看我们里面的信。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在3年半的过程当中，在世上他曾经碰到过讲过小信的人呢、啊，他指着谁讲？指着门徒们讲，指着门徒们讲说小信的人呢、啊，因为门徒们呢看有4000多人在这边，他在想这个防备法利赛人的笑。主耶稣对门徒讲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说他们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们 出门的时候忘了带饼了啊。主耶稣就责备他的门徒，你们忘掉了，带饼不带饼不是重点了、啊、我都用5饼2鱼都喂饱了5000人，哪里是你带不带饼的问题，在真才 是关键的，根本不是关键的问题。小信的人在船上面碰到大风浪，以为要葬身鱼腹了，赶紧把主给 摇醒啊！小信的人连风和海都要听主的话，主能，而他才是真正信仰的对象。我们的信是有一个对象，一个活生生的上帝的儿子是我们信的对象。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能，有信的人凡事都能。这里面真正的重点让我们看出来，主耶稣他来除掉魔鬼的作为，把魔鬼来辖制人，附身在这个小孩子身上，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预告他要除掉魔鬼的作为。在他提醒门徒的话里面呢，特别提到说人子来要被卖，被交在 这个文士被交在长老祭司长的手里面，为的是什么？是他要来成就救恩。他来，他是真正彰显出他的怜悯。虽然从人的口里面喊出来说求主怜悯，在人向主求怜悯之前，他都已经吩咐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这是我们的主，他没有拒人千里之外，而且他为我们预备好那个真正的管道，他为我们预备好那真正的工具。那个工具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倚靠，把我们的信仰投射在他身上的这个工具，就是信心啊，给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信的，我们的信能够更坚稳、坚固、稳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寻求的人，愿主把这样的信心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里面的故事发生在久远，在异域，但都在主你自己所造的世界里面。借着这个故事，你要告诉我们，你是那信心的对象，是我们所投靠倚靠的那一位。你也为我们的信心要创始成终，你给我们这最宝贵的恩典，就是把信心用主你自己的道栽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使我们能够被建立起来。有信的人，我们倚靠主，我们深信在主凡事都能。有信心的人也领受主你这样的能力。我们也愿我们不单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看出主你的大能，我们更要在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众人感觉到软弱、感觉到绝望、感觉到羞辱的这样的一个主你的死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看出你的怜悯，看出你牺牲的爱，也看出你预备要彰显出胜过死亡生命的那种大能。在死与复活里面，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深愿每一位到你跟前的都与我们一样领受你所给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原不是出于我们，乃是主你自己所赐予给我们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